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回到圣殿中来敬拜他。好，我们去年呢，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撒摩记上，这一年呢，我们要进入这个撒摩记下。那撒摩记上呢，是记载这个士师时代的这个诫述啊，士师就是 judges， 就是神托付他们来拯救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些士师。那么撒摩呢是最后的一位士师，之后呢就进入了这个王国的这个时代。那第一个王呢就是扫罗王，扫罗王，那扫罗王呢不是神心意中的那位王，是人按着他们的意思来选出的一个王。他呢最后呢他失败，那起初他相当的谦卑，但是后来他不听神的话语，他就失败了。后来神就兴起另外一个人，这个是合他心意的这个大卫。那么当在这个撒摩记上三十一章是讲到这个扫罗王的这个死，那么呢撒摩记下呢是讲到大卫王的这个兴起，这个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那我们就继续来查考，继续的来看。好，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呢是这个生命的温馨提醒。我们从撒摩记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来看这样的一个课题。那这边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什么？扫罗死后，大卫祭上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破，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俯伏叩拜。那这个呢讲到说大卫啊，他刚刚去追杀了这个亚玛利人，回来到自己的这个城里面希格拉城那边正要休息啊，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哎，又有一件事情了。那其实在这一段时候啊，大卫呢生命呢经历很多的这个变化，很多的变化。其实之前呢、啊、他本来要跟那个非利士人啊一起去跟以色列人作战。那作为大卫，虽然他投奔这个非利士人，投奔这个非利士的这个亚基王，那亚基王是觉得他很忠心啊，就说好，这时候我们要跟以色列人打战，你也跟我一起去打战。你知道当时啊，这个大卫真的是很进退两难，要怎么办啊？我对你，我表面上我对你忠心，但是呢我其实我还是很爱以色列人。如果在战场上，我怎么样可以亲手杀我的这个本族的人呢、啊、所以他真的是很为难。但是神呢却透过那些非利士人的这军长们啊解救他。讲解救呢，就说这些军长说不可以信这个大卫啊，那等下在战场上不然他反过来啊杀我们的话不是糟糕。所以呢他就叫来这个亚基王说，你遣他回去他的家，他的那个城。所以他们就哇松了一口气，大卫一定是松了过气，哇感谢主让我能够回去。那他就回去到那个城叫做喜格拉城啊，那个 他把他们的妻子啊，把他们的牲畜啊全部留在那边，哦，高高兴兴的回去要跟妻儿们一起的相聚。一到那边远远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城哦被火烧着了。原来在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个期间呢，有一些人叫做亚玛利人来啊，亚玛利人来趁着那个城没有这些男士的这个护卫，就把这城里面所有的这个女人，所有的这个孩童，所有的牲畜，所有的财物都夺去了，然后呢就把那个整个城烧掉了。哇，大卫一回到那边是心里多么的什么悲伤，多么的这个急啊啊！到那时候按照圣经记载，人啊因着这缘故呢甚至要拿石头什么打、啊、这个大卫啊。但是大卫他心中紧紧的依靠神， 他就求神，神啊，到底能够不能够去追赶？神说你去追赶。后来呢，感谢主，神呢就让他什么能够把追赶，能够把他的妻子，把他的这个孩子，把他牲畜，把他财物全部的夺回来，就回到这个城里面休息啊，终于我松了一口气。第三天，嘣，又来了这个坏消息。真的是我讲的生命真的是有很多料想不到的，是不是？就告诉我们第一个生命的这个温馨提起说，我们的生命真是变化莫测，变化莫测。我们常常听人家说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旦夕祸福啊，今天你还好好的，隔一天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对不对？可能你就可能躺在这个床上，也可能说不一定的。我们的人生是料想不到的，这个你跟我一定要记着。你不要以为我每天都是那么美，我每天都是那么健康，我每天都那么行的，不是的。有一天你不小心，啪，你可能就摔倒，弄断你的脚，对不对？你不小心一个小细菌走进你身体里面，你就糟糕了，你整个人就躺在这个病床上，对不对？啊，就是那么脆弱的。所以，即使生命有这么大的这个变化，我们基督徒呢，却要学习，学习什么呢？第一点，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是掌握在神的这个手中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啊，都在乎他，就是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是的，我们一切的这个生活，你怎么样生活，你怎么动，你的存留，你在这个世上会有多长的时间，全部都在谁的手中呢？都在乎他，他是讲到神啊。你不可以说你要死你就死了，有些人呢尝试啊自杀，一次两次三次都死不了了，对不对？有些人无端端的走路抱就跌死了，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的。那但是呢，我们知道一切的东西呢都掌控在他的手中，就好像大卫的情形，一切的事情都有神掌控。虽然在那时候他很为难，他不知道怎么做，在非利士的那个军队里面，或者在那个希格拉城那边，他不懂怎么做，但神呢都保守他，把这一切的这个危机啊都化为没有事，都把它为他解围啊，这个是神自己的带领。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你知道你的生命掌控他在手中，若是他不准许的东西，没有东西能够发生，即使他发生的话，神也会把它化转为福气的，化转为对你有益的一样东西。所以你不用担心的，即使有一天你在砰你伤的时候，有神的意思，神啊你带领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跌倒，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那是主你有你的美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学习顺服他的带领，顺服神的带领。这边雅各书五章十三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就该歌颂。是的，我们要学习顺服。当你真的是很苦的时候，你就祷告，你祷告神，神让你帮助，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真的是没有人可以诉苦的，你只能够到神的面前诉苦啊！你祷告，这是基督徒有的这个途径啊。很多时候人到一个地步，你不懂要跟谁说，有向天跟天讲，天会听吗？天不一定会听你的。你好像像一个没有回应的这个墙壁，这个时候空间讲话，哦，这个是 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学习的，如果问题我们要求神，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会帮助你。那么当然当你有喜乐的时候，你就歌颂，你歌颂赞美他，那这是我们的信徒的生活。我们苦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祷告，其实也可以歌唱，就像保罗跟希拉在菲律比的时候，在监牢里面，而你在监牢里面你会唱歌吗？通常是不会唱歌的，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主受苦的，你在为主受苦的时候你还是可以什么歌唱的。这个是在痛苦中唱出来的歌呢，是特别特别的美妙的。我常常我就需要跟大家分享，我在一生里面我听过其中一个最美妙的声音呢，不是在音乐厅里面，也不是在 YouTube 那边听到的，那乃是呢有一天呢，我跟着一个宣教队去，我宣教队去，我当时呢我就说出去外面走一走，我就来到那个比较有一个草地上，然后对面是一座山，我就站在那边，我就听，突然我就听到一个声音，我听到一个人在唱歌，不是华语歌来的，是我看也是不是泰国，也是不是泰国语啊，可能是那个缅甸还是什么那一类的这个歌来的，但是那歌呢很美妙，你听了你感觉上，给我感觉上好像在天使的声音那种，在那时候的感觉的嘛，你心中的感觉，哎，这个声音这样奇怪的，这么美妙的，然后呢我就回去，我不懂到底发生什么事，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有一个姐妹啊，她陪伴着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我相信他不懂什么肾脏病，肚子整个的肿胀起来，他就陪着他唱这首歌，直到这个弟兄离开这个世界，唱的歌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听到的是天使那么美妙的那种歌，天上的那种歌呢，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的，你在痛苦当中呢你还是可以歌颂神的。我们学习，当然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你唱歌是没有问题的，那更加应该唱歌，更加歌颂神啊。所以呢在变幻莫测的这个生命当中呢，我们要学习顺服神的带领。那么当然这个是神的旨意来的，神的旨意来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通常为着好的东西感谢神，不顺利的时候呢我们会说为什么会领到，但是神呢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凡事都要感恩啊，这是好的无比的，好的也感恩，不好的也感恩，一切都感恩。我们学习好不好，我们学习，比如说你去旅行的时候，如果你遇到一些不顺的地方感恩，如果你去了一些地方你不能觉得太热你也感恩，冷的话你也感恩，所以整个行程呢都喜喜乐乐的。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凡事都感恩了，告诉你你是很有喜乐的，很有喜乐的。而神要我们就是这样，要学习，要学习，我也在学习啊，不要去发牢骚，尽量不要发牢骚，从每一件事情你就看他的最好的地方，看他的好那个好处啊。如果你不能够到一个地方你感谢神哦，因为你能够在那个地方，在别的地方可以休息，如果那地方太热的话感谢神你能够喝一点冷的东西就能够把里面的热气给化掉了，没有问题的。凡事都感恩，这样子你的生命呢就跟世人的生命呢不一样的。好，好，生命即使是变化莫测，我们需要交托，需要交托。彼得前书五章七到八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了，因为他顾念你们 啊，要顾念神，顾念我们。神就希望说，我的孩子们啊，把你的重担交给我，把你的重担交给我。你把重担交给他，他顾念了，不是他不顾念了。啊，如果一个人不吵你的话，你真是，哎，你都不要跟他有什么交往。但是我们这个神呢，他顾念我们。顾念，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能够承担的多少，你有重担，你又交给他。为什么我们这么愚昧啊？坦白说，我们人呢很愚昧，整天担，整天挑，挑得辛辛苦苦，把它交给神，交给神，谢给神。但是这不告诉，不是说你不尽上你的责任啊，你要做的你应该做啊。作为学生，你要读你就读，应该温习你就温习。作为一个工人，你应该做的东西你就做了，做了你就把它放开，你就不要理他了。啊，考完试的时候把他的那个成绩交托给神，不要再想了，不要想了，哦，不能够拿到 A 还是 F 啊，不用了，你就交托给神。啊，你工作你做完了，你就不要理他啊，那个整个效果你就交托给神啊，这样子呢，你的生命呢就能够不同了。因为这边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这魔鬼还是看哪一个人呢容易吞吃啊，整天忧虑的，好，我再给你多一点忧虑，忧虑到你整个人神经啊兮兮，整个人精神恍惚，整个人呢精神垮了下去。他讲，哦，为什么这么傻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刚强。主叫我们要什么？要刚强，刚强，不要被这些东西所谓的缠绕着，把一切重担卸给他，你的生命呢将会能够过得更加有力量。当然，你讲，哦，把东西卸给交托，哎呀，就这么简单嘛。我们华人不是有一句成语说居安思危啊，住在这个安稳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些会发生的这些困难。是的，你可以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但是不要自寻烦恼啊，不要自寻烦恼，不要过度的担忧，不要过度的这个计划。有些时候总是过度影响到你的整个的这个神经，变成有些人整天的忧郁啊，忧忧愁愁啊，本来还快乐的过活，很多时候呢就是，哎呀，我还要想到那个东西，我还要想到那个东西。有些东西呢不用想，就是凭着信心过活，神会带领。那当然最后一点呢，我们知道即使我们的生命呢常常有变化，我们要肯定神呢永远不改变。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天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世界一直在改变，我们的周围一直在改变，我们的环境一直在改变，你怕不怕？我们会怕，东西都一直在改变。我们人要有一个东西能够永恒的存在，而圣经我们告诉我们，一个不变的是神，是神，我们可以抓住他。你抓住这个神，他永远的爱你，他永远的什么可信靠，他永远的爱我们，我们有什么怕呢？如果父母亲啊跟孩子说，孩子啊，你无论怎么样，我都会爱你。那孩子呢心中就感到什么？很安稳，很有那个安全感。如果你的父母亲跟你讲，孩子啊，如果你弄脏了你的衣服，我就不爱你；如果你在外面你吃冰淇淋，我就不爱你。哇，这个孩子一定是胆战心惊啊！哎呀，我不懂几时我的父母亲会不爱我，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父母亲说，你无论怎么样，我都永远的爱你，哇，孩子就很安心，而且他会更加的爱父母，更加听从父母。那这样在主里面也是这样，主耶稣是永永远远昨日今日一照永远是一样的。既然有一位不变的这位神，这位主，我们有什么担心呢？没有什么好担心，抓住他，你抓住他，你心中 就有那一种的平静，就能够安息了。所以在这个变幻莫测的这个时代里面，你知道神仍然掌控着一切，神掌控着一切，神也不变，你就要顺着他的带领，你的生命将会蒙神的这个赐福，就要像大卫的这个生命，很多的变化，很多的料想不到的东西发生在他身上，但是神都一一的什么带领他经过。第二点就来到第二阶段，第三天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破，头蒙灰尘，在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啊，表面上这个报信的人呢，他来向大卫报一个恶信呢，对，但是呢，你从他的天赋里面这几节里面，你发现到他呢，其实他借着谎言啊，来要讨好大卫，然后希望能够从他那边中得到重赏。你看，所以呢，这个人啊，坦白说，他是一个很诡诈的一个人，很诡诈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呢，我们要学习什么？做一个单纯的人。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一个诡诈的人呢？你看大卫怎么讲他呢？大卫怎么说他呢？大卫在撒摩记下四章十节说，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啊，我就拿着他将他杀在希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啊，他以为他报好的消息啊，而且他要赏赐得到什么奖赏。那怎么知道这个人以谎话来骗取呢？第一，这边在第六节那边呢，第六节的这个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在基利波山看见扫罗附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车紧紧的追他。当时啊，如果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呢，在这个撒摩记上第三十一章后面的那个记载，我相信那个是一个真实的这个记载。这个人所报告的是一个假的，他讲当时呢是这战车在追着，有马兵在追着他，但是撒摩记上三十一章的时候呢，这边讲事态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是被这个弓箭手追上，不是被那些战车啊、马兵啊追上。所以有他的报告有所跟前面有所出入。另外一点呢，他讲了，他第六节那个中间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枪啊，哦 spear， 但是呢，在撒摩记上怎么讲呢？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啊刀上死了，是刀不是枪。所以这边也是一个有出路。那么扫罗这边特别的讲，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那告诉我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报信的人是什么？是亚玛利人，是一个外邦人。你想扫罗会不会让他来刺他？不会的，他不肯让这些外邦人来动他的，来杀他的，不可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表示他的话语有所出入。当然另外一点，这时候呢是一个很危急的时刻，危急的时刻。这报信的人如果看到这样情形，看到这个扫罗 已经伤势很重了，那边又有这个马兵啊来追着。你想作为一个兵士啊，当时他应该怎么做呢？他一定说逃跑先啊，自己先逃命了，哪里还有时间在那边拿那个东西呢？所以呢，一般上我们的解释是说，这个人很可能是在一切的这个战事完了之后呢，他就私底下去那些已经阵亡的人的身上呢，能够所谓的窃劫，就拿起这些死者身上的这些财物啊，刚好他就看到这个扫罗他头上的这个冠冕，他手臂上的这个手镯，他就拿了过来。所以这个人他拿了这些东西，他为什么不要自己拿去卖呢？为什么不要拿去卖呢？可能他知道这种东西呢很显眼，如果给人家知道你偷了拿了这个王的这个冠冕啊，你拿去卖的话，抓到了你可能会被杀。所以他就说好，我能够把这东西呢拿去给谁？拿去给大卫，为了要讨好，因为他要做一个王了，他要 做这个王。所以他呢，这个人他的这个内心呢的这个动机呢是不纯的，表面上他要报一个信息给这个大卫知道，但是呢同时间呢他里面呢存着要讨好要得着这个赏金的一个人。那求神帮助，叫我们学习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在处事待人的这方面呢，让我们学习有一个单纯的心，这也是神所喜悦的。你看神在诗篇56篇第六节怎么讲呢？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我们心要诚实，特别是表里一致。很多时候信徒开始的时候信主，他内心很单纯，他侍奉神呢单单为着爱主的缘故来侍奉，但是很多时候呢后来被世界所引诱，或者他生命改变了，他侍奉呢有别的目的，他来到教会呢不是单单侍奉神，他有其他的目的啊，可能在这个生意上的这个益处啊，生意上的这个利益，或者一些为得到一些交一些男女朋友等等，那这些目的，那神叫我们呢侍奉他呢要心里诚实。你看另外一点，诗篇24篇3到4节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是守节心清。 Hands are clean, heart are pure。 神所看重的是这样，神不要我们口中说一句话，心里又是另一个意念的，那这是口是心非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求神自己带领我们。那当我们讲我们要有一个单纯的心，不是说我们就很容易的给人家欺骗，不是的，我们不要诡计多端，我们乃是要谨慎行事啊，谨慎行事。我们当然也是要提防的，不是说不提防，我们也要提防。在这一切的事上呢，我们要凡事都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你看这个保罗他的心是怎么样呢？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2:3-5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用诡诈，你看不是错的东西，不是因着误会，也不是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了，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他不是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啊！这是我们在做一切的事情上 我们要讨神的喜欢。啊，那个报信的人呢，他不是，他要讨大卫的这个喜欢，他心中有自己的目的，这是他不是服侍神。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是的，我们必须要在神和在人面前呢，都能够站立的时候，你看，这是你们知道的，这也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是的，我们所作所为，我们能够在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是要讨神的欢心，这样你的侍奉呢才是蒙神所喜悦的。你知道有一位牧者叫做这个苏卓阳牧师，那苏卓阳牧师的这个座右铭呢是什么呢？他说只对主忠心呢，不问人褒贬。什么意思呢？他是说我只要完全对着主忠心，我不理人家怎么样看待。褒呢就是什么？人家捧你啊，人家奉承你啊，高举你啊。贬的意思是说贬低你，看低你。他说我不理你看低我，或者你看重我，不理我。最重要我的心呢说要对主忠心，对主忠心，讨神的喜悦。那这就是我们在侍奉当中呢，我们应该有的态度，那么你就能够很好的侍奉，你就能够走在那个正确的侍奉的道路，你就不会走歪。你不因着人的缘故你就做另外一套，你不是因着讨人的欢心你就抵触了一些圣经的原则，你来是说我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总是要讨神的欢心啊！你这样侍奉，你的侍奉一定是蒙福的。好，第三个生命的温馨提醒是什么呢？是生命呢在神的手中，生命在神的手中。你看这个大卫啊，第六节，你看报信的少年说，我偶然在基利波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的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这个扫罗啊，他当时呢他就是已经受伤了，但是呢他却尝试了自己，他其实他之前他是叫这个人呢，叫另外一个人呢把他刺死，其实按照圣经的记载是叫那个替他拿这个兵器的一个少年人呢把他刺死。所以呢他觉得这个生命的这个权利啊是在他自己手中的，他怎么知道他不能够继续的活下去呢？可能神有特别的这个作为，特别的作为。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以为我们能够掌控我们自己生命，圣经告诉我们生命呢不在我们的手中的。耶伯记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耶伯记一章二十一节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叶伯当他连续听到不同的这个灾祸这个恶性呢来到他的这个耳中的时候呢，他就讲出他的话，甚至当他的孩子啊，他的女儿一一的被杀掉，他就讲这句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是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你不可以自己或者靠着别人来把那生命夺去的。所以这个人啊，你看啊，第十节啊，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嘛杀死了。他自己讲啊，这是他讲他自己的观念，说我肯定啊， 他不能够活下去的。你怎么能够肯定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呢，有人就说，好，我觉得那个病人啊，那个人啊，已经患了绝症了，一定死了，所以呢，倒不如让他早一点死了，就给他一点药吃，我们叫做安乐死啊。你听过安乐死吗？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答案是不可以的，因为你不知道他的生命会有多久。神让一个人呢有这些病痛啊，是有他的原因的。你不要以为病痛呢一定是不好的，有时候透过病痛啊，你更知道生命的特别，这生命的这个可贵啊，对不对？当我们有手有脚的时候，你会珍惜你的手脚吗？你不会珍惜的。当你有眼睛的时候，你会不会珍惜你的眼睛啊？你不会珍惜的。你说当然了，我现在我能看到一切，哎呀，算了什么？哎，我看到就是算了。当有一天，如果这眼睛那个视力慢慢消失掉的时候，你就开始说：神啊，我是我能够看到一点点的光，我就感谢你了。现在我能够看到五颜六色的东西，我们要不要感谢神？我们要感谢神。那现在我们有这一些东西，我们真的要感谢神了吗？真的是哦，我有这个手指，我的手指可以这样动啊，要感谢神了。这是最奇妙的一个机械来的，你看，神赐下你耳朵能够听到东西，各种美妙的声音，要感谢神，感谢神。除非神把它收起，你就没有了。当我们失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它的可贵。所以当神给人家有得到疾病的时候，是要让他经历你的生命，让他能够思想生命的这个奥秘。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因着一个人有病痛啊，我们就把他这个把他生命给夺去。你知道有一个人，他12岁的时候呢，他忽然之间他喉咙发炎，那之后回来慢慢他就整个人昏迷了，一昏迷就昏迷多少年？12年，好像变成一个植物人。那如果一般上的情况呢，你说这样的情形，把他的那个呼吸机器把他关掉，就让他死掉。那真的没有，他都没有动静，他整个人就整天就躺在那边，你也不懂他到底活还是死。但是呢，12年之后啊，他忽然又复苏起来。他回来，他讲说，在这个12年里面呢、啊，我听到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的东西呢，听得到一清二楚，一清二楚。人家以为他死了。如果你跟这个少年人说，他一定死的，我把他早点送他到这个王权去吧，啊！但是呢，生命不在他的，在他的手中，不在人的手中，乃是在什么？在神的手中。如果有一天神让你有一天的这个性命，你就是活了多一天。你不要自己说我要早一点走，用你的方法吃一点药或者做一些不正当的东西，没有，你的生命是宝贵的。神知道你的期限，你的寿数有多久，你就感谢神所给你的这些年日，你就好好的为他而活，不要自己自作聪明，自己作为神掌控你的生命。生命乃是神白白的赐给你，让你能够很好的来什么过活，为了荣耀他，使他的名被高举。你不要轻举妄动，生命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权利，完完全全是在于神。好，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这个生命的这个温馨提醒是什么呢？是要彻底的这个对付罪恶，是否对付罪恶？怎么讲呢？你看，在这个第十节，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 把他头上的冠冕、地上的镯子拿到国主这里。这个冠冕还有这个镯子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神曾经吩咐，借着这个撒母耳吩咐扫罗王说，你一定要把这些亚玛利人呢完完全全的灭绝。但是扫罗王有没有？没有，他不听神的话。他看到哇，这个亚玛利王这么可爱，这么英俊，他就把他留下来。那他看到那些牛羊啊，这么肥，这么嫩，他又留下来哦，不杀了。到最后，他留下了一些亚玛利人，没有把他们灭绝。到最后啊，那个从他头上啊，把那个冠冕取来的那个是谁？是亚玛利人，是亚玛利人。这表示说，如果我们不彻底的对付我们的罪，到最后这个罪呢会反过来来攻击我们，成为我们的这个祸患的人，成为我们的祸患，成为我们的侮辱，成为我们的羞辱。就好像这个亚玛利人把这个冠冕从他头上拿出来，一种羞辱的一种表现来的，一种这个羞辱这个举动来的。所以呢，我们的的确确要对彻底的对付罪。圣经怎么讲呢？圣经特别的跟我们讲到，有些人呢他们没有彻底的对待这个罪。你知道该隐为什么会杀他的弟弟呢？因为他心中嫉妒，神悦纳亚伯的这个祭，不悦纳该隐这个祭。该隐心中就存着这个嫉妒的心，怀恨的心。有一天呢，他就把他弟弟呢杀了，他没有解决他这个嫉妒的心。大卫为什么会犯上这个奸淫的罪呢？里头有好色的心，好色。他不单单不只娶一个妻子，他娶好个妻子。现在他看到，他也要，他不解决他心中的这个色的这个情欲，所以到最后呢，这个色呢把他吞噬了。你知道犹大为什么会卖酒呢？因为他贪财，贪财。人看不到的时候呢，就从这个钱囊里面呢拿一些钱。当人问他说：“你要不要卖你的酒？我们给你30两银子。”好啊，好啊，只要有钱就可以了，对不对？他心中贪，他没有解决，到最后呢，他被这个贪所害。那所以呢，我们要注意，那有任何的东西在我们罪恶在我们心中，你都要好好的克服的。你不克服，有一天好像一条蛇那样反过来的话，把你咬了一把，甚至把你吞下来了，你都不知道了。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5:24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你是把这些跟罪恶有关的东西定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我们是把这个旧的老我定在十字架上，在地位上啊，这个老我已经死了，你活着的这个什么是新的。但是呢，我要讲，在这个世纪的生活上呢，这个老我呢一直要增长，一直要增长，再来增长，要再起来的。你跟我都有这样的经历的。在地位上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被主耶稣宝血所洗净的，我们已经是个称义的。很多时候那些罪性啊，我们老我的罪性还会什么在我们心中的， 这个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一样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钉死，一定要钉死。保罗怎么讲呢？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四到五节与八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是的，我们有主的这个生命，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肢体是怎么？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贪婪。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啊。你看他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你都要一一的处理啊，你不要让它在里面慢慢滋生啊，叫它蚊虫在滋生那样，一直没有相干，一生出来的话就飞来就叮你了，你就得到这个骨痛热症了，是不是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那我们要常常就把它钉死，天天的要把它钉死，一生一世要把它钉死。如果你还能够真的完全的死的话，那你才算是你胜过了。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见证，就是这个宋尚杰博士，他特别特别对罪很敏感，特别特别的对付罪啊，他有犯罪的话，他就把从他这个袋里面呢、啊，他有一些豆啊，他就把它放进另外一个袋里面啊。我犯了一个罪，然后就放多了一个，他就放到一个在另外一个袋里面。所以呢，之后呢，他就为着这些东西呢，来祷告，来承认罪、认罪。甚至他讲啊，他在做梦的时候啊，如果有不圣洁的这些梦啊，他都要求神赦免，是真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早上、你平时、你白天你想的是什么东西，晚上就会从在那边说散发出来，所以就从心中呢，所谓的发出来了。所以那个也是一个讯号来的，告诉我们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对付我们的罪，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的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不要让罪来继续引着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这罪呢？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八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是的，靠着圣灵，靠着圣灵，信主的人就有这个圣灵，圣灵透过他的话语跟你讲，哎，这个东西是不圣洁的，这个东西是淫乱，这个东西是贪的，这个东西什么是不能够荣耀神，你知道的，你知道的很明显的，那你就顺着圣灵，你就能够胜过了，就是那么简单。但是确实很难的，你要每一天呢顺着顺着把那些罪呢定定，我要克服，我要克服。神会帮助的，神的灵会帮助的，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吗？你就要顺服神，你就是神的儿子。那些不顺服神的灵的怎么配得称的神的儿子呢？哦，所以你一定要，既然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要顺着神的灵引导。最后这生命的温馨的提醒什么呢？不要幸灾乐祸，不要幸灾乐祸。你看在十一节那边，当大卫听了这个报信的人所讲的，说大卫啊，这个扫罗已经死了，耶拿单已经死了，以色列人又大败，那么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号禁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那按理说大卫听到说扫罗死了，他就说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的敌人死了，对不对？按理说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的话，人通常是因为我的敌人那个整天追着我了，死追不放了，一直在逼害我的，
今天已经死掉了，哎，松了一口气了啦。
但是他不是，他立刻把这衣服呢撕掉，然后背上，然后进食，就表示说他围着甚至这个扫罗王的死来哭。他没有幸灾乐祸，为什么呢？因为死的这些人不单单是扫罗，有耶拿单他所爱的这个朋友，那么还有以色列家几乎全军覆灭。那么扫罗啊，他是一个受膏者，是一国之君啊。如果他在沙场上这样的死，就代表着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国的这个羞耻来的。我相信他也知道这神的教导，教导他绝对绝对不可以幸灾乐祸。箴言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一句话，箴言24:17-18，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啊！当你看到你的仇敌他跌倒了，他遭害了，你不要啊，你不要这样子。我们要学习，我们还是说，哎，很可惜啊，可以为他祷告，可以在主面前纪念到他，因着他的无知。当然，这是可能是神的这个公，这是神公义的这个审判，但是为着他自己的遭遇，也为着他家他的身边的这些人的这些遭遇呢，也来为他感到悲伤啊，这是才是有一种怜悯的心。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总是要祝福，罗马书12:14，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学习这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祝福，逼迫你们呢要给他们祝福。不单单这样子，要有彼此体恤的心。罗马书12:15，以喜乐的人要同乐，以哀哭的人要同苦，以哀哭的人要同苦，不要人家哭的时候你就笑，人家笑的时候你又哭，这样就不对了。要怜惜同情的心，也跟这个哥罗西书3:12也是一样。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是我们是神的选民，蒙神所爱的人，就要纯就穿上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大卫他，我相信他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他心中的的确确是真的是很难过的，他不是假的，不是矫揉造作的，他实在是为着这个神的受膏者，虽然他很愚昧，虽然他不听神的话，但是他这样的死实在是可惜，也为着以色列国这样子的轻浮来感到伤心，他更为着他的这个所亲爱的朋友约拿单的死来感到悲伤。特别等一下接下来的这个经文你就看得到他怎么样做一首诗来悼念这个扫罗跟这个约拿单。所以呢，这告诉我们，我们总是要存怜悯的心，不要幸灾乐祸，不要幸灾乐祸，那么我们的生命呢就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生命。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周遭的东西人一直在变，环境一直在变，但是你不用担心，主耶稣不变，主耶稣不变，主耶稣要来，即使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破坏，这世界要灭亡，我们如果没有主耶稣的人，我们会感到什么？很悲观的，我们很悲观，我们很怕的，这世界要灭掉，我们去哪里？你去哪里？你什么地方可以躲了？ 你要去月亮吗？你要去火星吗？去得了吗？只有几个人可以去罢了哦。那去在那边，到那边你怎么生存？没有氧气哦，没有水哦，吃什么喝什么？你去那边就等于送死哦，对不对？等于送死哦。我宁可住在这个地上，但是这地呢，这世界呢会消灭。但是感谢主，即使这个世界会灭掉，神说他会把一切在改变，有一个新天新地。哇，我们心中豁然得到释放，我们有一个盼望。是的，在主里面我们总是有这个盼望，因为主耶稣做的见证都是一样，他总是给我们盼望。要做一个单纯的人，单纯的人，不要诡诈，总是为着神的缘故来服侍神。你要服侍就是蒙神这些生命在神的手中，好好的过我们的生活。有一天就过一天，等神说把那个生命的门关掉，那你才进入那个永恒里面。你不用焦急，神有他的时间，时间到你不去你也要去，当死亡敲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去哪里？去跟主在一起，彻底的对付罪。罪就好像一条蛇，你不对付它，到最后它把你卷，慢慢的卷，慢慢的卷，卷起来，然后就把你往吞下去，就好像大卫的情形。不要幸灾乐祸，总是要有这个怜惜的心，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所应有的表现。我们求神帮助，好让我们能够被提醒，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也活出这神的样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这经文，让我们能够学习生命中各样的不同的这些教训，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活得更加有意义，更加有智慧。你帮助我们更加知道怎么样的按照你的话语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这个生命。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